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，我是杨佳美。今天进入第十二课，主题是摊子行走，死者活。经文在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二到四十三节。记之前，作者路加交代了扫罗归正信了耶稣之后，被大马色，也就是大马士革以及耶路撒冷的信徒们接纳之后，积极的奉主的名传道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今天这段经文比较短，算是一个短短的过场，从扫罗再转移到使徒彼得的身上，让我们看见圣灵带领着使徒彼得的脚步，渐渐地扩展福音的范围。这段经文虽然短，但是我们还是分成两个段落来看，透过归纳，你比较容易记忆。前段是记载彼得在吕大医治了一个男性的瘫痪，后段是到约帕使一位女门徒死而复活。这两个神迹都让听到看见的许多人信主。彼得移动的范围是从耶路撒冷渐渐地走到巴勒斯坦西部的沿海地区，这是为下一章在该萨利亚，也就是凯撒利亚的外邦人哥尼流信主做预备。从宣召的工作来看，巴勒斯坦沿海平原同时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居住的地方，这样福音的传扬就更容易从犹太人推展到外邦人的领域，让外邦人有机会加入教会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，在吕大医治了以尼亚。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，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，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，得了瘫痪，在褥子上躺卧八年。彼得对他说：“以尼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了，起来收拾你的褥子。”他就立刻起来了。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，就归服主。前段的经文提到彼得周流四方，并不是一般私人轻松愉快的旅行，而是旅行布道。彼得周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福音的工作，看看各地教会的状况如何，探访信徒，教导他们真理，激励对主的信心，坚固他们的信仰。在使徒旅行布道的过程中，不论是这段经文提到的彼得也好，或者是日后的保罗宣教旅程，甚至是耶稣在世传道的日子，都是因为有许多信徒的接待，他们才能够平安顺利地走完每一段路程。接待的信徒也等同于和使徒们同工，一同完成宣教工作，也蒙受神的赐福。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时代，出一趟远门可不像现在的我们那么容易。他们啊，可是冒着生命的风险，也要预备一笔不少的钱。有了信徒的接待，使徒的食宿与安全就得到了保障。除了可以安心的传道之外，也可以和接待的家庭有美好的团契。一起吃饭，不仅是一同享受美食，更是生命的交流分享。来到了现代也是如此。基督徒家庭接待牧者、传道、宣教士或是信徒，好像是给予的那一方， 但其实是蒙福的这一方。举例来说，当亚伯拉罕慷慨地接待使者，也透过使者的祝福，让亚伯拉罕和撒拉知道他们隔年会生个儿子的好消息。关于接待，新旧约圣经有多处提到了这个词。旧约圣经吩咐选民要善待寄居者，新约圣经也提到接待神的仆人不仅是慷慨的美德，也同时是一种特别的责任与义务。因为初代教会的处境比较特殊，基督徒的群体遭受逼迫四散，被迫离开自己原本的家园，到外地的福音工作的确是有些物质上的需要，并且他们并没有向外邦人寻求帮助。那么，各地的基督徒供应和帮助就相当重要了。接待照顾别人是回应上帝的爱，表达感恩的行动。我们来看几段与接待相关的经文。马太福音10:9-14，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两件褂子，也不要带鞋和拐杖，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直住到走的时候。进他家里去，要请他的安，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凡不接待你们、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再来看约翰3:7-8，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，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再看彼得前书4:9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然而基督徒也不是什么人都接待，原则是要在真理中接待客旅。邪恶的末世代充斥着假先知和假教师，接待的时候必须要谨慎，懂得分辨。初代教会会有推荐信，避免接待到敌对真理的虚假人士。约翰2:10-11，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来看罗马书16:1-2，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，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，请你们为主接待她，合乎圣徒的体统。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，你们就帮助她，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，也帮助了我。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，使徒行传9:32，使徒彼得他是借宿在吕大的圣徒家里。吕大这个城市就是旧约圣经记载的罗德城。历代志上8:12记录了便雅悯支派的后裔建造了这个城市，给他起名叫罗德。过去这个城市是贯穿巴比伦和埃及的大道，成为当时军事和商业的重镇，到了马加比时代才改名为吕大。它是从耶路撒冷往约帕路上的一个城市，从约帕到吕大走路是需要一天的时间，而吕大距离耶路撒冷的西北方大约是25英里。犹大省总共有10个行政区，吕大就是其中一个行政区的中心城市。它是一个多种族群居住的城市，主要的居民是犹太人。这个城市的商业活动有制造陶器、 酒、无花果和细麻布的工艺为主。推测可能是传福音的腓力，或者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来到吕大建立了教会，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就来到吕大探访。彼得来到吕大的时候，遇见一个名叫以尼亚的弟兄，推测他大概是个犹太人，已经瘫痪了8年，这也就是意味着他躺着无法起身8年了。以当时的医术来看，要康复的希望是遥遥无期了。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以尼亚。在彼得向以尼亚讲这句话之前，就已经知道主要成就这件事。彼得是来跟以尼亚宣告，是耶稣基督要医治以尼亚。如果你我是以尼亚，躺在这个可移动的床，也就是经文提到的褥子8年，你的心情如何呢？当你听到耶稣要立刻医治你的时候，使你完全的康复，而且你不用付会让你倾家荡产昂贵的医药费，这绝对是可以用我们的一生来表达对耶稣的感恩，也感激不尽的。从听到彼得宣告得医治的这一刻起，以尼亚可以自己起来，不必再卧床，可以自己收拾自己的褥子。从这一刻起，他可以自理生活的一切，不用再依赖别人的帮助。就宣告医治的这一方彼得，到领受恩典的这一方以尼亚，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大能，顺服圣灵的引导。彼得前来施行医治的神迹，也绝不是只有以尼亚一个人受惠。经文提到，凡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也因此蒙恩，都信了主。沙伦是从吕大向北延伸到加密山的沿海平原一带，是很肥沃的土地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33章9节经文有提到沙伦这个地方，地上悲哀衰残，黎巴嫩羞愧枯干，沙伦像旷野，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。使徒行传作者路加想要表达的是，耶稣基督的福音影响力已经从一个城市扩大到一个地区了。
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，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《使徒行传》。
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《使徒行传》课程，我是杨佳美。今天是第12课，经文在《使徒行传》的9章32到43节，主题是瘫子行走，死者活。这一课的重点主要是聚焦在使徒彼得旅行步道，来到吕大与约帕探访信徒，施行医治的神迹。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从原本的耶路撒冷迅速地向各地扩展开来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9章36到42节，提到到约帕使多加复活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，翻希腊话就是多加。她广行善事，多施周济。当时她患病而死，有人把她洗了，停在楼上。吕大原与约帕相近，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，就打发2个人去见他， 央求他说，快到我们那里去，不要单言。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，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，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，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。彼得叫他们都出去，就跪下祷告，转身对着死人说，大比大，起来。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，便坐起来。彼得伸手扶他起来，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，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。这事传遍了约帕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主。约帕的意思是美丽，这个城市并不大，但历史却很悠久。早在古埃及的时候，约帕这个名字就记载在埃及的文献上了。到了旧约时代，已经是耶路撒冷的海港了。当时推罗王运送大型木头给所罗门建造圣殿使用，约帕就成为转运站。历代志下二章十六节经文记载，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，从黎巴嫩砍伐树木，砸成筏子，浮海运到约帕，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。约帕位于海边，距离吕大不远，大约12英里，是一个天然的港口。到了新约时代，约帕还是属于犹太地的区域，但是却很希腊化。除了犹太人在这个地方之外，还有不少的罗马人共同居住在约帕。约帕城的外邦人口是远多于吕大的。经文记载，在约帕有一个跟随主耶稣的女门徒，名叫大比大。这个名字亚兰文的意思是鹿、羚羊，希腊文就是多加。这个多加姐妹，她的宗教生活十分敬虔。经文记载，她广行善事，多施周济，透过钱财物资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。多加对神对人的爱，活出了真门徒的美好见证，成为众人的祝福。但她的病逝，对于周围的人而言是很大的失落。古代的丧葬习惯是将遗体清洗，然后膏上油，入土为安。多加病逝，当时的人把他的遗体清洗了，安放在楼上。一方面需要找一个通风适合安放尸体的地方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信徒们很盼望多加能够死而复活。学者推测，当时的约帕，他们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，这样的描述也暗示着他们也采取类似希腊化犹太人的殓葬方式。犹太人相信三天后灵魂会离开身体。经文记载，使徒彼得当时是借宿在吕大的圣徒家里，吕大跟约帕的距离不远，大约只有10里的距离。在约帕的门徒听见彼得在吕大，就派两个人同去，除了可以彼此照应之外，主要是为了证实所传的消息是真实性的，因为一个人可以证实另一个人所说的话是否真实。这两个门徒就央求彼得快点到约帕去看多加，不要单言，因为时间紧迫。彼得就立刻起身同行前往。彼得来到的场景是悲伤的，有人领彼得上楼，看到已经死去的多加，许多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。这些寡妇就是多加生前曾经帮助过的人，他们拿多加过去在世的时候为他们所做的里衣和外衣给彼得看。以前物资缺乏的时候，衣服也是相当珍贵的资产， 不像现在轻松购买就能得到的。当他们失去了爱他们的多加，同时也失去了多加给他们的照顾，多加姐妹是这些寡妇们的依靠，他们是相当的悲伤。彼得听见看见多加的事迹，就叫他们都出去。彼得就跪下祷告，这是彼得为多加的代求。我们也看到了祷告的大能。彼得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行神迹，而是透过这样的祷告服事，仰望使死人复活的神施行医治的大能。列王记下4:32-33，以利沙来到，进了屋子，看见孩子死了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他就关上门，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，他便祈祷耶和华。旧约圣经记载，先知以利沙也是把自己独自关在屋子里，专心祷告，祈求神的医治，让书念妇人死去的孩子活了过来。专心的在密室里独自祷告，我们常会看不上这种别人看不见的服事。我们比较羡慕有个亮丽的舞台，能够让人看见，展现自己的恩赐，赢得他人的掌声。这是一般人想要的服事。但真正服事上帝的人，我们从旧约圣经看到新约圣经，不论是以利沙、使徒彼得，他们都看重祷告的服事，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依靠伟大上帝的能力，服事完毕就将荣耀归给神。接着是有很多人会信主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被拣选出来服事神的人，别忘了侍奉前要先祷告。当使徒彼得祷告完毕，转身对已经死去的人呼唤他的名字，叫他起来，多加就立刻睁开眼睛，第一个看见的是彼得，就坐起来了。这个神迹是继祷告之后发生的，尸体立刻变成了身体，成了有气息的活人，多加是完全的苏醒过来。彼得伸出手来扶多加起身，这个时候才叫圣徒们和寡妇们进楼房，把活生生的多加交还给他们。我们再来看旧约圣经列王记上17:18-24，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啊，我与你何干？你进到我这里来，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呢？以利亚对他说，把你儿子交给我。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，抱到他所住的楼中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，你就降祸与他，是他的儿子死了吗？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，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，看哪，你的儿子活了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当先知以利亚将死去的儿子活活地交给妇人的时候，妇人就比以前更加的认识神，相信神的话。 来到了新约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七节的经文。过了不多时，耶稣往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因，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。将近城门，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，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他母亲又是寡妇，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。主看见那寡妇，就怜悯他，对他说：“不要哭。”于是近前按着杠，抬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：“少年人，我吩咐你，起来。”那死人就坐起，并且说话，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。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：“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。”又说：“神眷顾了他的百姓。”他这时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。医治的神迹使死人复活，是上帝极大的恩典。我们都经历过物品失而复得的喜乐。死人复活，生命的失而复得，对于亲友而言是更大的生命喜乐。多加是犹太人，他的复活影响的范围在约帕的犹太人区域，有很多人因此信了主。最后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九章四十三节。此后，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。神迹之后，彼得仍然停留在约帕，住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。这个西门应该是犹太人的一个信徒。削皮匠是制皮工人，这个行业是把动物的皮加工做成皮革。在制作的过程中会接触到不洁的事物，像是动物的粪便等等。对于犹太人而言，看这种行业是不洁净的。圣灵引导彼得从一个不洁净犹太人的家，也就是削皮匠的家，渐渐地进入到一个不洁净外邦人的家。下一章会讲到百夫长哥尼流的家。今天经文内记载两个神迹，是使人信靠行神迹的主。这个过程让我们看见许多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人因此信了主。第十章的《使徒行传》，突破性的外邦人归主事件，我们再一起来研读查考，十分的精彩哦，敬请期待。我是杨佳美，良友圣经学院《使徒行传》课程，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